娘子亲不坐等你米家中的摩罗亲不老家到巴格登昂长途新摩多东巴特吉见老乡吃罗红全部西下跟吉的娘子头在我这儿的水花多些咱们到这丹巴三的吧人生几秒浪巴老乡吃马尾生根前肉娘来可以跟着总部摩罗门南巴尔讲这季节云成林正则吧将来米家老乡吃罗几秒尊敬尊巴的来往盘坐喇叭生机云等坐何以判定将的人不起人修好的那喇嘛尔乡吃罗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大圆满论经》啊，聆听前行引导文，普贤上师言教。在讲第外迁性的引导，其中呢讲第三义轮回过患的引导，这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于法做讲文字规律，第二呢就是说说自法，再讲第二说说自法，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是重视轮回之苦。第二呢就是别是六道各自之苦，再讲第二别是六道各自之苦，这呢分六个方面，那么再讲第四思维人类的苦，思维人类苦呢分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呢是思维三根本苦，第二呢就是思维八字分苦啊，再讲第二思维八字分苦。这呢还是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思维生老病死四大苦厄，第二呢就是思维其余四苦啊，再讲第二思维其余四苦，这呢分四个方面来讲，第一和第二讲完了，今天呢开始学习第三思维不与灵苦，这个呢分五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思维认定所欲不令之苦相，第二呢就是认定其大量的费力邪求不如其小量的如理正求，那么第三呢就是得以费力求取无以为苦应生大周边定界，那么第四呢就是对比现实与真法中少作请求决定做成大义之果，第五呢就是发生违法实求观念，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思维认定所以不令之苦相，这呢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总体认定，第二呢就是差别认定，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总体认定，那么普贤上师这样说道，如是所欲不讲灵的苦者，此世间的界中自己不与喜而乐者一个一无，然如如是说一般来者，谁人亦无。那么依次呢，这里就说到求不得苦，就是所欲不得讲灵的苦。那么对于这种的苦相，我们首先要认识所欲的状况，再要认识不令的真实状况啊，这样就很清楚所欲不令苦的含义。那么其中所谓的所欲，就是指世间界当中没有一个人不欲求生性的喜乐，每个人都是呢想要乐而不想要苦的，而且呢乐呢又色在身心两分，就是甚得乐受，性得 戏乐，这个就是蓑玉的含义。而所谓这个不灵，是指按照自己妄想所以般将令的一个也没有，所以叫不灵。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种苦相呢，反映了事欲和现实的差别。其中这个事欲就是自欲，指自身的一种妄想，想得到这种那种的喜乐。而这个灵是由缘起律决定的，也就是按天理来决定的，不是按照自己事欲而现出来的。所以呢，一切费力的事欲总不会实现的，所以这个就叫做所欲不灵。那么大家需要清楚这个苦从结局和过程两个方面来认识。其中这个结局就是以费力而求的缘故不能实现，而这个过程呢，也就是此过程中的一切的邪语、邪亲、邪业等等，全数徒劳无益，翻找苦患的。那么其中最后的那个相，当然就陷入到极大的不得满足的忧苦当中，而且会出现无数方面的不愉。总而言之，这种费力的欲求徒劳自苦而已。而且这里所导然如实说一般来者随人业务，那么随人业务这四个字已经反映了世间界当中普遍存在这样的求不得苦，以天理没有丝毫错乱的缘故，并非自随各自分别心说欲就得以先欠的缘故。那么这个呢，要看到在缘起律上面连丝毫的错乱都不可能出现的。这里说到随人业务，这个随代表无论是贫富还是贵贱以及仙女等等的任何有情上，下至地狱众生，上至人间的轮王，还是天界的天王等等，不可能凭着他自己地位的高，还是财富的多，以及呢伎俩深呢，或者呢辩才好，或者呢就是记心技巧如何的细腻，能漫天过海，敲堕天宫，设立各种机关，或者呢还乡能力强等等等等，就按照那样讲的，绝对连一丝毫虚也不可能这样出现。所以说到随人业务，那么从这我们就看出这个心没有相应法力的情形下，仅仅是凭着人的自欲，无论有多少种欲想，而起多少种这个境界，做多少种劳作，完全都不可能这样实现。那么由此深度的认识到不契合法界的法力，自会造成无数因果上的苦相。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众谛认定的含义，也就是说所欲不灵苦，众谛认定的内容就是这样子。那么接下来讲第二，差别认定。大家清楚差别和平等是一对，凡是在观照缘起具体的名言现象的思想上，都要展开对差别分的认识，在司空说色的一义分上到差别认识以后，由此回其监视的定界。那么这里呢有两条，第一个呢就是从横向上，也就是从千差万别的面事项都发现求不得苦的事实。那么第二呢就是从中向的缘起链上， 有邪欲、邪亲、邪业，一路推进的时候，会发现全是都是无以为苦。而由此呢，就会产生一种认定，也就是说，在无量时空说乘的时间间，住有尽的圣上求不得苦，即为中度无量。而这是由于处处以非应的人欲不得其果的缘故啊。所以呢，一下就要具体认识普贤上师《金刚句》的字典，也就是要明白差别认定的含义。所以呢，原文当中这样说道：细乐后减食饱，也道后杀自己，细饱后吃食无，也成病而犯坏敏感，系胜利后去战场中故，互被杀戮。于得财力孤与进上出道的时候，被低摧毁而成乞丐，如是当。那么在这里，首先要知道《金刚句》的结构，也就是说，这里设了横竖两重缘起的相，其中横应当从世间名利相受的电信利字变推到无量种类，同样这里的中就是应当由缘起律的决定法则变推到从始至终，整个缘起的进程都是呢无以为苦。而且大家先要明白大诸事的受比不同凡类的，这里举了诸事名利四个癫信的例子，这就是恒，而总就是讲欲心果三分，其中心里面呢包括金钱和秀作，那么欲就是讲希望得安乐，希望得宝珠，希望得胜利，希望得财力。而且大家需要注意，这里说到喜乐后兼食饱，也道后杀自己，有这样的后字。还有呢，喜饱后吃食物啊，还有呢，喜胜利后去战场中顾，还有呢，就是余得财力顾，有这样这个后顾等等，表示由此欲作为元气的素药，有它去世的话，就发生一种非常大的勇悍的尽情，以及呢各种深扣意的秀作，哎，那就是后面的，比如说这个喜乐后见报时，还有呢就喜报后吃食物，或者呢说到喜胜利后去战场，或者呢说到这个可以说欲得财力故啊等等，就是见啊吃啊去战场啊去这个商场等等。而这个果发现不是如所欲一般出现，而是呢反而出现一个无以为苦的相状，哎，苦相非常明显，石头倒过来杀掉自己，或者呢这个吃的食物成病反而坏自己的敏感，或者呢去战场后呢互被杀戮，或者呢去经商处到了后呢被敌摧毁二成乞丐等等。金刚句的连接也应该清楚，后面的一对晋升将胜的快乐及受用的希望连接下去，就是由别到中直接解释出元气错谬的相，就是因为按照凡夫人的欲望是不符合天理的，因此呢在这种元气的进程上呢发生的全数都是苦，除此之外没有一点色意。所以呢，这里提认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人欲和天力的差距，或者说包次的希望和现现的事实的差距。那么这里怎么去观察到 骤变整个时间界的这种求不得的苦相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幻象的过程和世事的显现，两者是不同的。其中前者就是由第六分别意识配合业果欲等的无明发生的各种非力的想象，而后者就是由法界缘起力的掌控，哎，它是按照因缘而毫无紊乱的显现果报的。那么这两个一旦分辨清楚以后，就知道在与天力不相合的有情的妄心上面会出现无量无数的所欲不临之苦。那么这个具体要这样做如理的思维，譬如第一个希求一个诸所的安乐啊，那个幻象的过程就是一种处于对自我的爱护和各种费力夸张的想象，所以呢就希望我能够建一个很好的食包，有多少层楼，那里呢有什么样的设施，这样建成以后呢，我本人住在里面是非常舒服的，哎，到时候怎么租怎么吃怎么用，有宽敞明亮的房间，有这个餐厅卧室游泳间，还有呢上完庭等等等等，这是反复认的一种幻象。那么这个幻象从最开始建造一直到最终，在非常长的时间里享乐全数都能完成。那么以这个欲趋势下会发现元气的进程，哎，是这样的，也就是它非常勇悍的建造这样的时报。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安乐的所依，之后呢在若干天里面非常的清楚，哎，结果呢在这个当中有一个业的掌控，也就是由于术士曾经做过杀生罪业等等，就在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安排在某个时刻因缘一聚聚一合合的时候，这个石头塌下来一下子把它给杀死了。这可以看到自欲和现实之间的差别，哎，我们就可以明白自欲和现实的差距。那么再看第二个意识的例子，也就是希望现在做很多富有营养的食物，做完以后呢畅快淋漓的送一顿，这样子的话呢经过肠胃转成各种的养料，应该会吃得很好很饱足，于是呢好像非常的兴奋，就开始准备各种的食材，然后呢进行各种烹饪等等，然后呢拿到桌子上面开始在吃的方面请坐了。这个时候不断的吃，哎，没想到有自己业力的安排，在这个当中会发生一种意愿，使得他吸收了这个毒素，或者呢就饮食不宜，或者呢过度暴食等等，忽然之间得了病，反而呢损坏了自己的敏感，可见自欲和现实的差别。那么接着呢第三个就是希求名誉，也就是希望在这场战争当中自己呢取得胜利，得到英雄的美名，所以呢自己也想以我的这个用力，以我的策略一上战场决定能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然后呢我本人就得到一个胜利的美名，凯旋而归。所以这个就叫做幻想的过程。那么结果呢以这样一个爱名利的欲趋势下，他非常的勇悍，于是呢往战场上去了。那么以这个缘故因缘就在这里聚一聚了，他自己的业力的安排就发生了，他以过去的业债忽然之间被砍断了头颅。 那么再说第四个，希求很快能够发财。也就是说，他听说在那个地方做这种生意能够很快的发财，于是呢就想去那里很好，我几天就能过去，之后呢很快的做一些倒卖，以后是一下子暴富起来了。哎，这就是他幻想的过程。那么以这个学欲驱使之下，非常精勤勇悍，之后呢就到那个商场去了。没想到自己夜里安排一个竞争对手忽然之间把他摧毁，结果破产了，连一分钱都没有，而且呢成了沿街乞讨的乞丐。那么我们从这些情况就可以看到，反复的自愈是一套想象，从始至终想得非常非常的好，而现实就是按照自己的业力来安排的，就会发现在因缘和合的时候并非按照自己所欲降临的。而且这里普贤上说到如实等，那么如实等有个等字，就是从横向上依次类推，在这个人生乃至于整个轮回里面的所有费力事欲都不会如所欲一般降临。譬如读书希望考上一所好大学，得到好学位等等，却考不上，或者呢只考上一半的，或者呢譬如晋商的时候希望能够逐步的发财，最终做到这个富豪，实际上呢却意在亏本，甚至呢破产等等。或者呢譬如希望在爱情上埋怨，结果发现中间失恋了，不能如意。或者呢譬如希望做到很大的一个官，结果呢却总是不会实现等等。那么诸如此类，要看到人心上呢有无数种的私欲，然而呢事实上呢都不会按照自己所想的那样出现。大家要明白，根源上就是因为它只是一个第六意识的分别心，他抱有非常非常多的肥力的想象，无数的夸张等等。那么这样的邪相有无数，但实际天理不是按照自己假想来实现的，因此呢就会出现无数的求不得苦。那么这里大家需要抓住以缘去律思维定界肥力求去，无意为苦。也就是说，具体从明眼现象的实相上认识以后呢，又要把它总摄在法理上面，得到一个心要的认识，由此会发生大定解。也就是说，以下呢还要从缘起律来认定费力欲求无意为苦。所以呢就是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以对晋升将胜的快乐及受用的希望，认作了继续尽情和修作，与自己若无殊业自利这么一个，则连暂时的果腹也不成，而未将自他安置于库上去了，决定成了成就一个从恶趣胜出不得解脱之外别无所有。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说到一对晋升将胜的快乐及受用的希望，这个希望两个字自谦就是横向的无数种类，也就是对于晋升要生气的名利无欲等等各种快乐享受。那么从细分上来说有无数差别的欲，那么之后呢要关注在纵向元气的进程上面，以这个邪欲驱使之下， 这里所讲的静静就是写静，这里所讲的绣作就是写意。那么这里说的继续，是仅所有的量。那么这里说到若无书页自立，就是表示真实的元气显现。恰是没有这个真印的话呢，这个果绝对不实现的。而且大家需要明白，连占士的过户以下，都是呢表示出现邪过的方面。正是所欲的果丝毫不出现，而反面的枯的状况，从现前一直到将来，决定会成就。其中现前自他都安置在枯当中，从未来的角度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造了无数的罪业，将会造成现在善恶趣甚处不得解脱，此外什么也没有。那么这样一路就看到缘起的进程，会发生极大的定境。而且大家需要明白，暂时的过户这一层是连接前面，就是不必说非常大的名利相受，就连暂时的遗产自爆也是不可能的。就像前面讲的，为了得到报复，非常勤作的去收用食物，结果反而食物中毒而毁了自己性命等等。就像这样子，要看到元气的事实，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讲一下虚妄的元气两面。也就是说，这里要透过邪欲、邪情、邪业、邪过的元气连环连来做确认，由此会发现费力四欲的求取完全是徒劳，不但无益，而且呢未遭苦过。所以大家这一块一定要弄清楚。那么其中这个邪欲是指幻想这一生得到这样那样的快乐和享受的欲心，这就是邪欲。这是由这一生实现自我的梦想，就会出现种种的欲望。那么以这些邪欲就出现这个邪情，就是有很大的用寒进进，日日夜夜不断的为作得到晋升的功名利禄、无欲享受等等，而发轻用心。那么以此邪情就发生许许多多身口意的秀作，这就是邪业。而像这样，无论用多少心、费多少力，恰是没有数色的副业。不必说成本大的事情，连一顿饭的温饱也不会出现，而智慧将自他安置于苦上面，根源的决定会成一个深深的现在恶趣之处不得解脱，此外什么事意也得不到。所以呢，这个就叫做以邪业未得邪果。那么邪过就是指不会出现所欲的真实的果，而只有颠倒的苦果现现。那么按照缘去率来衡量，如同无论挣多少粒沙子都不会成一粒饭，谁做下多少毒种就会出现那么多的毒果。这就是由于兵匪正因而为是邪因之故。大家清楚，一切人天以上的福乐都是由善业而显现，假使没有这样的善业，而自是先前的一个邪欲、邪情、邪业，那不具真因的缘故，无论做多少正面的成果是零， 不会入于奖励，而反面的成果是100%。那么这样以四欲要求到这些世界名利，然后呢发动不合安乐正道的轻用的心和各种颠倒的秀作，那全数都是非复也，因而连一禅问报也不会做成，因为那属于人天的福了，而出现无数恶趣果报的业因，因此决定做成一个深色的陷入恶趣深处，无量百千万年受用不可以的苦果，没有办法解脱。以业因无数的缘故，除此之外绝对什么所欲也不会降临的。哎，缘起决定之果啊，这样来需要理解。好，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问题，认定及大量的费力写求不如及小量的如理正求。也就是说，如果在一上缘起律的决定性上发生了定界，那就会产生对于两种行动的差别的认识。所以呢，普贤上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是故近亲如三王量般作，不如积极如星火量的福德。那么这里说到是故，是指费力求取，毕竟是行自故，无以为苦。也就是说，随着他做多少就是多少的无益，就是多少的苦。以这个缘故，就会知道以费力的四欲来求取今生的名利担当，日日夜夜的尽心，如果有提及的话，对的，想八万有逊的须弥山王那么高广，有这么多的秀作，实际就有这么多的无以为苦，而这样尽心还不如如力的寄居，就像一点心火那么小的福德更好。为什么呢？因为猴子做这么一点，就有这么一点的真实意或决定出现富乐的缘故。那么总而言之，与其被业果欲和私欲所骗，由此呢奔向一种虚旷的缘起的道路，这样花费无数的辛苦，还不如安下心来在佛前供一支香更有意义。哎，由此就知道费力的求取是100%无以为苦的，而如力的求取是100%聚义为乐的。所以呢，对于由费力的四欲发生的所有的心和行为，全数都要放下。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三，对于费力求取无以为苦，应生大咒遍定界。所以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是故以无有了事的轮回的事业有何用呢？那么说到事故，就是曾经前面邪欲庆作无以为苦，以这种没完没了的轮回的作业有什么用呢？根本就没有用的，只会产生没完没了的无以为苦。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于如是智也，从轮回无事的事以来，是作继续尽亲也果处苦外无用。那么到这里就要产生周遍的认识，也就是说只要处在缘起的虚狂的道里面，所发生的全数都是呢求不得苦。大家注意，这里又要有五个罪来认识，也就是第一个最多的邪欲，第二个呢是最长的时间，第三个呢 最大的作业。第四个呢，就是最多的精进。第五个呢，就是最大的武艺。那么其中第一个最多的邪语，就是指无有休止的对世间法的欲求。大家需要明白，这是由于四欲是无法满足的，因而呢，越是得到越求，没有得到还求，发展出最大的量。也就是说，对于此生来世的名利无欲等等的事，每当一种性的诱人的这个东西出现的时候呢，就会为自我而向去求取，而且呢，得到仍然不会满足，自会想得到更多的、更高的、更好的。那么像这样不断的繁衍增长，出现无量无数的邪欲，因此说没有了事。以欲无有了事，作业也无有了事了。这样子我们就明白最多的邪欲。那么再讲第二最长的时间，就是指第一刹那入了轮回见不到出世的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没有认识无我和缘起的真理之间。那么以这种为自我的私欲驱使之下，缘起走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当中，无数劫又无数劫，全数的处在虚狂缘起链当中的刹那。这就是这里的事件的量，确实是最长的事件了。那么再讲第三最大的作业，就是指为作自我以四欲要求所欲的乐事，为此呢发起生可以各种各样的修作。这里面可以看到心是怎么样出现智巧策略，化各种形式预谋等等，而欲呢发生各种的欲，而肾呢有各种的驱驰以及劳纵。从事件的量上来说，那是昼夜不断的，年年不断的，生生不断的，节节不断的，这样聚集去最大的作业的量，这就是最大的作业。那么再讲第四最多的境界，也就是指为了得到轮回之乐所出现的那一种情用，那一种性的兴奋，性的勇猛，不惜一切的去追求等等，无数界当中大大小小心上的近亲加起来的一个重量，这就是最多的近亲。那么再讲第五最大的无意，就是指所有这一切的近亲秀作都是呢白费心血，自讨苦吃。这样一种情作没有得到一个未成序的真实安乐，却造成了无量无数的苦果。在细分上认识这里面的任何一种邪语邪情邪作，都唯一的造成苦果。所以呢，这是一个最大的无意义事件，也是最大的徒劳自苦事件。所有付出的正收入是零，而负收入是100%。那么这样退到基础，就会看到最大量的所欲不临之苦，或者呢求不得苦，或者呢非利之道之苦。就像这样子，我们人人应当看到，直到今天为止，所有的这些付出，连一个真实的安乐也没做成，却做成了无边无际的苦海。由此可以见到生死轮回当中周边的所欲不临之苦。接着对比现实，就是讲如果我们换一条路子来走，不是费力的邪欲请求，二是如理的正法求证， 那将会是非常短的时间，以非常少的近期而造成非常大的巨一之过。为此呢，要发生下一步的认识。所以呢，我们继续讲第四个，对比现实与正法中少作请求，决定做成大一之国。所以呢，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自前为了此生实践的事，于人一生的上半生或下半生做精进这么一个量，与生法精进的话，此时已成佛，或不舍也定成办了，与恶趣之苦彻底不去感受。那么这里要具体的以三分来认识到，也就是说，如果转一个方向在正法中求，只要以稍许的时间、稍量的精进，一定会做成极大毅力的乐果。所以呢，就下面通过三分来包括具体的量，也就是第一个时间的量，第二个轻坐的量，第三个乐过的量。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时间量，就是指一个人一生当中的上半生或者的下半生，比如30年到40年左右。那么第二呢，就是精进的量，是指在这样的半生当中，为了求取世间名利所付出的勤劳的量。譬如为了求得学位名誉，在15年到20年当中日日夜夜勤奋的读书，这个量很具体，就是几千天，而且呢天天听课做作业，以及呢不断的考试等等，所有这些勤做的量就是这里的勤量，精进的量是这样子。那么第三个就是过量，也就是乐过的量，也就是以这样短暂的时间稍许的进亲，假使用在身法上修正，那么上等的已经成佛了，中等的已经往生了净土，一半的已经办到了彻底不必感受尚未去的苦，这样进一步得到量的认识。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在正法上求，不仅仅是求一个得一个，完全是100%的具一得乐，而且要知道三宝的力量不可思议，正法的力量不可思议，只需要用半生昼夜不断的精进，就能够办到这么巨大的殊胜利益，也就是无量界难以解脱的恶趣苦海半生可脱，或者呢无数界难以毁犯的法界半生可毁，或者呢无数界难以登临的为乐无苦的大乐净土半生可到。因此呢，这样对比来现实，假使对于轮回的名利等的乐，以为了自我的邪欲去求，那是无量界又无量界，这造成了无量无数的大苦，连芝麻絮的真实安乐也没有做成。那么一次就显示出在正法上请求具足大义。那么再次缘起上正邪两条路的真相已经幡然显明，我们人人应该何去何从，这是非常明白的事了。那么像这样以如理思维，第一明确了轮回最大的求不得苦的苦相，第二呢又知道正法中的求具有大的安乐相，由此应当发生违法是求的观念。具体呢要按照普贤上师的引导来修习。所以呢，下面就讲第五，发生违法是求观念。所以呢，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此次知道取舍分界的 这一阶段中，与无有了事的轮回宿世需要不抱希望，与定有了伴的真实之圣法，一个上需要修，心作思念而休息。那么意思呢，对于这一段要根据因道深察自身的状况和道路，也就是要反问自己，我本人当前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呢？我本人对于轮回的宿世引起什么一个看法呢？我本人对真实的法道引起什么观念呢？哎，如是辨明正道与宿的事业的差别之后，会引起见证不义的道行。所以呢，第五个法身未发实修观念非常非常的重要。要反问自己的时候，第一个呢，要这样反问：我本人当前处在什么阶段呢？就是要认识到我本人已经入了正法，知道了趋色的分界，处在这样的一个思维当中，也就是自身以正法的光明的照耀已经开启了法眼，看清楚了明明白白两条路的分界。那么这两条路，其中一条是往安乐走走的，而一条就是往大苦海走的。总而言之，凡是不符合真理的邪欲的走法，全部都是呢往苦海里走的；而凡是符合真理的道性的走法，全是往安乐走上走的。由前面缘起之道的认定，就要知道目前应当将宿世和法道上的这个四心分得清清楚楚。那么接着呢，又要在后面两分上做自我的行察，还是呢自己要反省，要做具体的一个观察，也就是第二个呢，对轮回宿世我本人应抱什么看法呢？在这里首先明了宿世的相，再要明了对待宿世的心。那么宿世的相是没有了伴之事，要看到自己的四欲是越发展越大的，由此进一步可以看到邪欲、邪情、邪业无数缘起链的繁衍。这样一路轮转下去的时候，任何一个点上发生的全部都是无以为苦，而积聚起来的就是无量无数的无以为苦。假使邪欲、邪情等等的程度加深了，那就会有越来越大的无以为苦。所以呢，大家要知道这条路无论怎么走，无论怎么庆用费力，无论经过多长时间，决定就是丝毫具意的乐过都不会出现，而唯一收获苦果。因此呢，对此彻彻底底的不抱希望。所以呢，我们第一个问题翻问的时候，我当前住在什么阶段呢？普贤上师说得很清楚，此次知道趣色分界的这一阶段当中。然后呢，就是第二个呢，对于轮回的宿世我应抱什么看法呢？普贤上师说到，与无有了事的轮回宿世需要不抱希望，是这样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反问自己反省的状况当中，第三个该怎么思维呢？该怎么问呢？那么第三就是对于真实的法道我本人引起什么观念呢？也就是说，这里自己又要问自己了，法事的相是什么呢？我该持什么对待法事的心呢？那么法事的相就是决定有了解之事。为什么？因为这是有虚妄分别出现的这些虚妄的幻境，一旦去寻找四相之道，明了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呢幻化空化，那个时候不但这个经 会空，心都会空，之后彻底的会了脱。所以呢，所谓的修道最后会全不了了。哎，就像这个木头当中本来有火，那么借助阵法的助愿就会出火，火呢又会把木头烧掉，最终连火也没有了，全熟了了。那么这样就知道，这个路只要能够遇到殊胜的因缘，就会具快速的成办，而成办之后才能无失道人，什么苦也没有了，连分别也没有了，连一点点的造作也没有了，完全到达大乐之地。它具体的量就是真正的立根人遇到非常非常好的因缘，那么这一生的啊上半生或者下半生啊这样一个半生可办了。那么我本人对待这样真实的圣法，也就是真实的安乐之道，彻底了脱之道，最终有完成之事的道，在这样明了之后所包持的观念，就是我本人要以全份的心力来投入。所以大家要知道，唯一要做的就是这件事，一心要做的就是这件事，再没有别的了。那么这样就知道，这个就是我本人唯一的事业。发生这种观念之后，不断不断的串习，速速串习，一定会凝结成正确永固的道心。这就是普贤上师这里最后说到与定有了伴的真实之圣法，一个上需要修信作四念而修习，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就非常非常清楚了，非常明白的的确确这个普贤上师的金刚句的加持里，他的正能量的真正的法义通了，这个脉络上上下下修行的观要、修行的次第、修行的要点，他老人家的真正的智慧当中修整而出现德相的这种正能量传递给我们的时候呢，确实发现到普贤上师的口诀啊，确实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不可思议的加持力，完全打动我们的心，让心里呢彻底明白这样的一种修法的要点，哎，是这样子。所以呢，道门呢一定要对金刚句，对这个普贤上师的言教，或者说对普贤上师的口诀，要有信心，要有恭敬心，要有难造难言的心，要有欢喜的心，非常非常欢喜的心来闻思修行，那对大家来讲产生极大的问慧、智慧、修慧，这是百分之百啊，有这样的一种因缘啊。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非常珍惜的一个心态来学习，也就是呢，认认真真的在一些在力要学习普贤上师金刚句的法义。好，今天前行科就讲到这里。
我以大一切学随我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我道，愿度有害处有尽，愿我身生Yeah.